各位听众，中美两国首脑在阿根廷首都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首脑峰会期间就贸易战问题达成妥协。美国决定暂缓明年1月1日起加征对中国2000亿美元产品的关税计划，中国则承诺大量采购以农产品为主的美国产品。美国为此设立了90天的谈判期。如何看待中美双方达成的休战协议？此一协议是否能够得到充分遵守？协议分别对两国有着怎样的意义？对此，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向我们阐述了他的看法。夏明夏教授，您好。
你好。
首先，请您谈谈应该如何看待中美两国的休战协议。美国为这次休战设立了90天的谈判期，这期间双方达成的协议有否可能发生变数？
首先呢，我们必须明白，这是一个饭桌上的这么一个君子协定了，所以呢，我们没有看到有正式的文本出现。而且呢，双方呢解读也有一些出入，所以你看到了各自呢在进行各自的解读。美国呢认为他取得巨大的胜利，中国呢也认为他取得巨大的胜利。所以呢，这里边呢，我想首先要明确一下，这不是一个休战协议，它也不是一个一诺收兵的做法。其实美国呢做的是承诺，他在未来不对中国进行关税战的层层加码。也就是说，美国呢在过去的半年多的时间里边呢，对中国呢已经进行了3步的关税战，一个呢是对最初的500多亿的产品进行25%的关税，后来呢又对2000亿的产品呢进行增加了10%的关税。那么现在呢，在这么一个君子协定之前呢，美国又威胁说在1月1号起要把那200亿的10%的关税呢要把它提到25%的这个水准，同时要对剩下的2600多亿的中国产品呢又要征收关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出了这次午餐的会晤达成的君子协议了。也就是说，美国在1月1号呢不马上实施它的第3步计划，而是从12月1号起了给中国这边呢有一个90天的期限，让美国跟中国了能够在这90天内呢进行谈判。而这个谈判呢，希望呢能够解决结构性的贸易冲突问题，当然主要涉及到中国的这些企业和工业产业的各种政策，对中国国内的企业的这种补贴，或者对美国知识产权的侵害，所有这些东西结构性的问题了。那么美国和中国呢希望能够达成一个谅解。所以这里边呢就出现一个问题，在于90天呢中国有没有可能达成结构性的谅解，有不可能有突破。另外，美国获得的利好就在于中国呢承诺了立即呢对美国的一些农产品呢进行采购。所以从这种情况来看呢，应该说中国给了美国现实的当下的实际的利好，而美国呢给了中国90天以后是不是我们还要加码，但是呢美国呢并没有停止它，现在已经给中国2轮的进口物品呢增加了关税。所以我觉得呢这不是一个休战，这只是现在呢美国呢把它的火力呢暂时冻结在现有的水平而不升级。所以这一点呢，我希望呢就是大家能够明白。
随着这项所谓的休战协议的出台，中美两国间的根本分歧是否得到了化解？
对，中美两国的根本的分歧呢，其实我刚才讲的也就是一个贸易的结构性的冲突的问题。而这个贸易结构的冲突呢，主要是跟中国的整个国家主导的这种发展模式呢是有关的。而这种发展模式呢，因为它有它的强烈的意识形态的指引，也就是说在一个双子大国，一个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了，它有它的不忘初心，有它的最终目标是要消灭私有制，另外的话呢它要中国崛起，或者要改变世界的现存的秩序，它要给世界呢指引发展方向，同时呢它也有雄心呢想替代美国成为世界的领导性的国家。所有这些东西呢都造成了中美的冲突了，就不是说是具体的冲突，而是整个大的结构性的甚至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边的各种根源呢造成中美的冲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不认为呢90天能够解决这么一些问题。当然这90天呢，我们就要看看现在这个球呢应该说踢进了中南海的院子里边，就要看中南海在90天呢怎么样消化目前他面临的这个危机，是不是中国呢在他的内部的政治权力和内部的所谓的倒逼改革的这种讨论或者思考中呢，他有没有可能拿出一个重要的举措，也就是说怎么样让把中国的改革，当然不仅是市场化了，还包括政治上的民主化了，怎么样可能推上正规的轨道。如果中国没有这方面的决心和举措的话呢，那我相信90天呢也就只会浪费，而不会带来任何重大的突破。
中美两国展开谈判伊始，便传出中国最大电信公司华为首席财务官、副董事长孟晚舟涉嫌违反美国制裁伊朗规定，在加拿大被捕的消息。您怎么看待此一事件？这与中美两国的贸易争执是否有关联？
对，你可以看到目前美国呢对中国施加的压力没有减轻的迹象，尽管我刚才讲的他们冻结了他们那个火力了，不再寻求升级，但是同一天华为的副总裁财务主管孟晚舟呢在加拿大被逮捕，而且呢美国呢现在在寻求把他引渡到美国。据目前的调查呢，主要是涉及到从2016年华为就像中兴一样的运用了很多美国转让的技术，但是呢美国呢给伊朗呢是有制裁的，不希望看到美国的这些芯片技术被伊朗所运用和掌握，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呢给他的这些合作的一些伙伴呢有一个禁令，就是对伊朗进行制裁。但是现在来看呢，不仅中兴没有遵守这种承诺，华为呢也没有遵守这种承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呢就利用了目前他制裁的这些法律呢，对华为展开了这么一个重大行动了。这个行动一方面表明了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战没有减压的迹象，同时你也可以看到他任命的贸易谈判代表莱特海泽呢，他也是一个强硬派，取代了以前主导谈判的财政部部长国际主义的穆努钦。所以你可以看到呢，美国的强硬态度呢没有因为这个午餐的君子协定呢有所减弱，相反呢，美国通过对中兴的制裁直接针对公司的，这次对华为的制裁是直接针对个人的。所以美国呢，我认为在进行更多的一种精准打击。美国整个朝野现在可能意识到，过去的话呢，我只是推动你要对制度或者要对中国的民主或者对中国人民要好一点，但是呢，美国发现中国的这些领导人除了自私的权利和自己的利益或者家人的利益以外呢，其实他们根本就没有把这个国家呢给放在心上，也就是他们绑架国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如果要制裁中国的话呢，其实最后呢倒霉的还是中国的老百姓，而这些官宦呢权力阶层呢，他们呢其实还是照样的活得非常的滋润。现在呢美国的精准打击了，我觉得这点呢就做得就非常好，它不是说针对中国整个国家带来人民的伤害，他就直接对这些官宦、对寡头、对这些直接掌握权力和财富的人呢进行精准打击，所以我觉得这点呢确实是非常有意思的。
您如何预测中美贸易战的未来走向？在特朗普设立的休战90天的期限内，双方能否为平息贸易战找到最终的出路？如果这场战争继续下去，将对全球的经济形势造成怎样的影响？
对，我们看到了中美贸易战呢已经进行了半年多了，其实从2月份呢，中国就已经面对着美国了对中国的钢材了或者铝产品呢进行关税的增加了，算来的话呢几乎上贸易战呢恐怕要打一年了，因为毕竟这个90天一过的话呢，就基本上这个贸易战呢就持续了将近一年了。在这种情况下，世界经济确实受到很大的影响。首先呢，你可以看到中国的经济了，在贸易战的情况下确实有点乱了方阵。中国的国内呢，你可以看到了各种危机呢在不断的爆发，包括通货膨胀，包括老百姓的消费，包括出口就业等等的受到影响。当然美国并不是说就没有受到影响，因为美国的话呢，它作为一个高度全球化的一个国家，它对世界经济尤其中国这样的第二大经济实体走向了当然是非常敏感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就是从9月份以来了，因为贸易战呢没有松口的迹象了，所以美国的股市呢也非常的动荡，当然也会影响美国的经济的未来的成长。所以呢，作为特朗普总统呢，他当然也有担心，他也有内在的需求了，想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目前来看呢，这个问题呢很棘手，比较难以解决，因为是中美的两个国家呢，涉及到很多的结构性冲突，主要的要看中国能不能在他们所说的外面的压力下、国际的压力下呢，进行所谓的倒逼的改革。如果中国呢，现在他的权力内部或者习近平呢，面对着各种外部的压力和内部的压力，会改弦更张，能够进行所谓的倒逼的改革的话呢，那么我想恐怕这是一个最主要的这么一个基本的一个前提条件，让我们呢能够预测了贸易战呢会得到比较好的一个结局。但是目前来看呢，因为中国迟迟呢没有召开19大四中全会，而且明年3月份呢，也就在贸易战要重新检审它的90天的成果之前呢，又要召开两会，所以呢，现在呢，我相信呢，中国在它的权力高层进行一个密集的运作了，这里边也反映出它的权力矛盾，而且它的冲突呢已经公开化，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看到底中国未来呢，它的政治高层他们内部的讨价还价，或者他们内部的权力争斗，同时呢，面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压力了，他们会做出什么反应。 从目前来看呢，我觉得还是一种暗箱的层面了，我们还没办法预测。但是我相信呢，在未来的90天呢，恐怕会是中国在过去的40年呢，中国的官僚机构了面对的最长的冬天。到底他们怎么样能够做出答案呢？我觉得还有待我们慢慢的观察。对全球经济呢，我的一个感觉是，全球经济从2008年金融风暴以后了，到现在了。其实又这个新的一个周期了，又开始在出现了。所以无论从世界银行，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有包括 G20 联合国的这些各种数据和预测来看呢，可能现在我们呢已经踏入到了一个世界经济了下面一个新的一轮危机的周期里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不管中美的贸易战会持续多久，世界经济的周期性的衰退了，恐怕从今年的冬天呢已经到来。这一点呢，我觉得我们应该做好思想准备。
谢谢夏明教授。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